好，刚才呢讲到啊，无明，因为不知道这个极地，所以造下了啊，不知道极地是苦的原因，还错知这个欲乐和可爱是快乐的源头，所以造下了福行好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施持戒等等啊，目的也是为了享受更大的快乐。好，有的人呢，布施呢，他知道善有善报，他布施可以成为很有钱嘛，所以他布施呢，是因为希望呢，下一世呢，成为更有钱，这个也是一种可爱，啊、哦，也是一种可爱。好，那不动行呢？啊，不动行是无色界善业啊，因为他认为呢，生在无色界善天，啊、无色界天呐、啊，可以享受更大的快乐，啊。这个也是一种可爱来的啊，这种呢比较属于叫做有爱啊，不是欲乐，因为这个无色界天是没有欲乐的，所以他期望出生在无色界天是有爱，不是欲爱啊。爱有三种嘛，好、啊，欲爱、有爱跟无有爱，所以渴望这个生命啊。一直的延续而出生，延续一直而出生在这个无色界天呢，使到他造下不动行的善业，啊，这些都是因为受无明的影响，啊，受无明呢，不知道呢，这些可爱是苦的原因，还错知呢，可爱是快乐的源头。好，第三个圣地是涅槃、哦、所以不知道呢灭苦，苦即灭嘛，灭苦，不知道灭苦呢即是涅槃，不但不知还错知灭苦呢是往生另一个世界，比如说天堂啊、净土啊，或者是梵天。有生必有死，所以不管呢你是出生在天堂、净土或者是梵天、啊、有生必有死，到最后呢还是要轮回的，除非呢你出生在那一界，在那一界证到阿罗汉，就不再往生了啊。如果你出生在天堂或者净土或者梵天，而是以凡夫的身份啊证到而去到那边的啊，等那个业成熟啊结束，那个业结束过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生命又随业轮转了，要转到哪一世呢，我们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呢真正的灭苦啊是涅槃啊，但是因为不知道啊真正的灭苦呢就是涅槃呢啊，还错知呢灭苦是往生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就会造业啊，我们就会造什么业呢？第一个，我们会造这个非福行，比如说这个回教啊，回教他们有参加圣战，他说只要你去参加圣战，为我们的上帝而斗争的话呢，你死的时候呢，你会往生天界哈、啊，这个就是你灭苦的地方了。哦、啊，所以因为这样的无明啊，而他们去参加这个圣战，造成了大批人的死亡啊，所以这种叫做。无明原行呐、啊，原非福行。他们错知呢，好、哦，出生在天界就是苦的灭尽。然后呢，无明原行啊，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印度教啊、哦，印度教呢认为呢，出生在梵天呢是灭苦的道路。啊，出生在梵天就是一切苦的止息了，所以呢，印度教呢非常讲究这个苦行，啊，苦行，然后讲究这个禅嘛，啊，所以他们修了福行啊，他因为无明的关系，以为出生在梵天呢就是涅槃，就是苦的止息，所以呢，他们就造下这个善行、福行、修禅呐，啊，修苦行等等呢，希望出生在梵天。啊、这个就是无明如何言行啊，那、啊、接着下来呢，不动行也是一样哈、啊、不动行 他们是进入这个无色界，修这个无色界禅，也是希望出生在梵天，认为没有这个色法就是一切痛苦的止息了、这些都是因为无明所造成的。好，第四个，不知灭苦之道，也就是八正道。好，不知道灭苦的道，灭苦之道是八正道啊，还错知圣道呢，就是什么献祭啊，是吗？就是祭供或者他献祭，祭天祭人呐、祭人类或者畜生或者祭天。这婆罗门呢，很多时候是要杀这个动物来祭他们的这个这个神的。婆罗门教，就像我们的以前的，我们信道教的，好像也是有过年过节啊，我们就杀鸡杀杀鸭来祭天呐、有没有？这个也是无明言行，无明言行，因为我们不知道呢，这个是错误的，传统留下来嘛，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呐、这个性太强就是这样，没有去探讨、追问。这个传统留下来的东西未必是对的，传统未必是对的，未必是真谛来的，所以我们要去探讨，要有勇气去突破这种传统留下来的东西，如果它违反了正道，我们还要跟吗？我们不一定要跟，这些都是需要勇气的，勇气跟智慧，所以当我们杀鸡杀动物来祭天的时候呢，我们就造下了什么非福行呢、非福行一旦造下来，有没有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呢，我们就要长寿，我们所我们就要长寿自己所造下的果报了，自己所造下的业留下来的那个果报。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一位比丘尼，他前世呢，其中一世呢是婆罗门的太太，印度教婆罗门的太太。那婆罗门呢，就是喜欢叫人家杀这个畜生来供神嘛，尤其是鸡呀、要杀鸡那供神。那他身为婆罗门的太太，时常会怂恿别人、煽动别人去杀鸡来供这个天神嘛。那当他要临终的时候要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鸡来啄他，是啄吗？啄他来啄他，咚咚咚咚咚一直啄他，然后他死的时候呢成为鸡这个。所以呢，我们要了知八正道，是很要知道正道，不要走到邪道去了。本来以为说我们祭这个杀鸡杀鸭，我们祭天神天神会很高兴，然后扶我们一把上天上去结果呢，天神呢看到我们一直杀生越来越生气了就我们呢反而没有机会上天然后下了十二道去这个一切都是因为无明的关系，没有正见无明就是没有正见，有正见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做错所以传统留下来 的东西未必是正确的我们不要一直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是对的我们就跟，不对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再跟了不然的话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因为无明呢，不知道灭苦之道呢是八正道呢他们有时候呢也会比如说做一些善事但是跟八正道都没关系比如说祭宿祭宿虽然不是一个不善，因为他没有杀生嘛他们就会拜那个树拜大树等等，还是一点点小善，但是呢这个跟八正道呢没有关系所以因为无明呢不知道灭苦之道呢是八正道还错知呢其他的这个仪式是朝向这个灭苦的道路，所以他们造下了非福行，造下了福行跟不动行 好，接着下来呢，不知过去五蕴，未来五蕴，过去五蕴和未来五蕴，就是三个连在一起讲哈。不知过去五蕴，就是不知道有过去世。我们中国人相信有过去世哈，有未来世，但是西方人呢，是不太相信的啊，不太相信有过去世的。所以因为不相信呢，他们就不理这些因果关系了。啊，不理因果关系呢，他们就会造下非福行。啊，他们也不知道未来五蕴，他不相信呢，人死了还有未来。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人死了还有未来的话呢，他怎么会积极行善呢？他不可能积极行善，他要花这么多钱做什么？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倒不如把自己的钱拿来享受，反正都不用还债嘛。啊，享受完了，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不用还这个享受娱乐的债。所以因为这种无明啊，这种错知啊，所以他们就会造下很多非福行了。那有的人呢，虽然他不相信未来五蕴呢，但是他天生就比较有这个慈爱，他还是会把他的财产呢拿来布施。虽然他不相信呢，这个布施呢会带我上天堂，啊，那有的就照下了啊，不动行了。好，最后一个是不知缘起哈。不知缘起呢，因为不知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事，不知道这些种种轮回的过程呐，所以他就会照下这个非福行、福行跟不动行了。啊，我不多做，这边不多做解释了。好，现在我们看。怎么把这个二十四缘呢，跟这个十二因缘配合起来？无明缘行，我们讲到行有非福行。福行跟不动行，好，我们第一个先看无明如何缘，通过什么缘来造成这个非福行。好，那我们先了解非福行呢，是一切的不善，它依多种缘哈，比如说应无明。我们升起贪啊，你执取无蕴是快乐的，这个是贪嘛，所以因为无明呢而升起了贪，所以这个时候呢，无明呢，无明是其中一个所缘，我们不是有六个所缘吗？啊，色声香味触法，法所缘，法所缘又有六个，哪六个呢？不记得了，好，快点看吧。OK， 五净色，六还有 ，OK， 八十九种心里面有没有无明的痴跟心？有没有？有啊，这个就是他的法所缘了，啊。然后心所里面也有一个叫无明的，好，啊，所以呢，这个叫法所缘。那无明如何缘行呢？缘什么？缘所缘缘，他的所缘是什么呢？无明了，就是这个心跟心所，无明是属于心，也属于心所啊。彻底来讲是属于心所啊，心所是法所缘嘛。所以因为无明啊，而生起贪呐，贪这个五蕴，你认为五蕴是快乐的，或者因为无明呢，贪爱畜生灾天界啊，犯天界。所以无明缘行中间呢，它是靠哪一个缘力呢？所缘缘，法所缘啊。这个法到现在哈，中国人还没有人讲过哈，英国人讲过一次罢了。好，那对于无明呢？对无明所迷惑，被无明所迷惑， 而没有见到这个无明的过失啊，啊，没有见到无明的过失，而我们造下了杀生之业，啊，这个是什么缘啊？对无明所迷惑而依赖无明，啊，依止这个无明呢，而我们行了这个非福行、杀生、偷盗、邪淫等等。所以无明在言行这个阶段中间呢，轻一指缘啊，轻一指缘，嗯，一指缘也是可以啊，轻一指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它严厉呢，啊，是轻一指缘。那依赖这个无明。好，我们杀生了。好，杀生过后呢，一个人第一次杀生会不会再次杀生？好，会再次杀生，然后又会再次杀生，这样一直累积下来，这等是什么缘呢？速速修习缘。所以无明呢，造下这个非福行，不是造一次哦，又再次的造，第二次再造，好，又在杀生，又在偷盗，所以呢，一直重复，这等叫做速速修习缘。所以无明言行呢，言这个非福行的中间的言力啊，有包括所缘缘、轻依止缘、速速修行缘啊，啊，你这样来了解十二因缘呢，你的了解能力啊，更加的深透，更加的深入啊，明白吗？那因为无明啊，比如说因为无明，我们不知道可爱，啊，可爱是苦的原因，是极地，啊，所以因为无明生这个爱，啊，爱呢，这个爱这个欲乐的享受，或者爱生命，啊，所以因为这个无明呢，而使我们产生了很强烈的欲爱，啊，那不知道欲爱的过患呢，啊，这个中间也有一个严厉，什么严厉呢？来，你们已经学到了24缘，来猜猜看嘛。啊，因为这个无明的关系，啊，以无明使到我们看不清楚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可爱呢是苦的原因，而错知呢这个可爱是快乐的源头，所以因为无明而引生了这个可爱，这中间有什么原理而使到无明引生这个可爱呢？有缘 ，OK， 有缘，还有呢？一子缘也可以，亲一子缘，还有呢？俱生缘，有缘跟俱生缘都一定在一起的啊、哦。还有呢？有缘的同义词是什么？不离去啊，不离去缘啊。所以如果你慢慢有时间啊，一个一个研究啊，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啊、哦。好，我们来看，我们讲的都是非福行嘛，我们来看一下福行呢。福行就是造善业嘛，啊、哦，比如说福行，因为我们想出生在天界，所以我们就布施、持戒啊、听经等等。所以因为无明的关系，不知道呢出生在天界呢也是会堕落下来的啊、哦、因为无明的关系呢，我们造了行善啊，我们要出生在，比如说我们要出生在梵天啊，我们要出生在梵天，我们就一定要修禅那啊，禅那呢，比如说安般念，安般念取什么为所缘呢？取这个四相，这个光，这个四相，这个四相是哪一个所缘呢、啊、色声香味触法，哪一个所缘？法所缘啊，法所缘六个，不是有一个叫概念的吗？ 啊，这个禅相是概念来的啊。所以呢，啊，为了畜生无明的关系，我们要畜生在这个梵天界，所以我们修禅那，取这个安般念四相为所缘。啊，那中间这个缘力就是所缘缘了。然后因为无明的关系呢，好，我们要出生啊，天上啊，天堂净土等等呢，所以我们就会造很多的善业。然后我们认为轮回是快乐的啊，生命一再的出生，生命是快乐的啊。这个呢是依什么缘呢？亲依止缘，依止这个无明而升起的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而造下了善业，这叫亲依止缘。好，这个是无明如何缘什么福行。好，那最后一个呢，无明缘这个不动行。好，那这个无明缘这个不动行呢，啊，是只有一种哈，啊，对于无明呢所痴迷，所痴迷所贪求啊，贪求与这个无色有啊，就出生在一个无色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这个是亲依止缘了，啊，也可以叫所啊，亲依止缘，依止这个无明呢，啊，希望不知道呢，出生在无色界呢，最后呢，生命结束呢，也是会在轮回的，所以依靠这个依止这个无明呢，啊，所以他造了这个不动行的善业。好，今天呢，二十四缘通过二十四缘来阐释这个十二因缘呢，我们就点到为止，啊，因为这边还有很多问题哈，然后我们还要解释一下这个观禅的哈。到了哈，这个是一种在生活中可以修行的啊，刹那至刹那的修行。一颗没有受到定与慧训练的心，当五根接触可喜的五尘时，亦生起贪爱。好，我们的五根呐，啊，时常都是开放的。好，除了睡觉，啊，我们的五根时常都是开放的。当这个五尘撞击我们的五根的时候，其中一层呢，啊，比如说颜色撞击我们的眼睛的时候，如果是可喜的呢，我们就会生起了贪爱。这个是心的一种气象来的。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受过定跟慧的训练，所以我们的反应已经成为了速速修习缘了，然后习惯性的反应，对好的就贪爱，对不好的就排斥，没有受过训练的心是这样的，因为已经累积了速速修行缘的关系，累积了很久。那对不可喜的五尘呢，亦生起嗔恨。每一个心中啊，心中的每一个反应啊，不管是贪爱也好，嗔恨也好，无明也好，都会升起新的业。我们该如何断除追逐所爱、排斥所嗔的这种习气枷锁呢？这种速速修行缘呢？所以刚才之前讲到嘛，速速修行也很重要的哈。这个是不是重要的问题呀？啊，也是我们生活中每天都面对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造业，啊，只要眼睛一看到喜爱就造业了，耳朵听到喜爱的不喜爱都在造业，每一天都在造业，所以要斩断轮回呢不是容易的事，然后要很多事的修行。好，当无人在修习毗婆舍那内观的时候，我们需要两个重要的心所，第一个是正念，第二个是智慧。好，一般上呢，我们现在啊，世界上的禅修啊，很多都是注重在正念，而忽略了智慧。你可以自己去研究。好，好，正念呢，包含两件事，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个是接受。好，认知，什么叫认知呢？认知就是说什么情形啊，什么情绪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叫认知。好，认知嗔怒是嗔怒，疼痛是疼痛等等，当嗔怒现前这认知嗔怒现前，当贪欲现前这认知贪欲现前。接受呢，好，那如果说我们不认知，我们不知道的话，后果会怎样呢？比如说嗔恨升起了，我们不认知它，不知道，那后果是怎样？我们一定会随着正念，随着这个嗔恨而起反应嘛。好，嗔恨升起，我们可能就要骂人呐，要打人呐，好，等等。所以我们不认知、不知道嗔恨升起的话呢，我们就会随着我们这个烦恼而造业。所以这个认知呢，就好像你驾车的时候看到红灯了，第一个就是要停下来。所以这个有一个认知呢，你就是踏你的 brake 开始要停下来了，没有认知的话你就往前冲了。好，然后接受呢，接受呢是接受其所现前之所现，如其所现就是他所现前的什么，你就接受他，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你不要因为嗔恨你就不接受他。好，嗔恨呢你接受他呢，你就可以接着继续的观他为无常，这是后面的步骤。哈，那有的如果你不去接受他，你去排斥他呢，引申更大的嗔恨。啊，因为你在嗔恨不舒服，你要排斥这个嗔恨呢，其实你把潜在的嗔恨呢更加的引发出来了。啊，所以接受就是不粘着也不排斥。啊，不管是啊贪升起了你不粘着它，你接受它；嗔现起了你也不排斥它，你接受它，这个就是正念了。哈，那智慧呢？智慧通达我人身心的一切，其所生的现象是无常、不圆满及无我的，没有自性的。啊，只有观到这些现象一直为生灭所压迫，我们才能够明了他们的不圆满性或者苦性。我们一般了解的苦呢，是身苦，啊，身体的苦、心的苦。但是这个身苦跟心苦呢，并不是佛陀最终要说的苦。佛陀时常说无常、苦、无我嘛，他所说的这个苦呢，并不是单单指我们身体的苦跟身体的苦，身体的苦跟心的苦。他真正要指的这个苦呢，是受无常压迫的苦。那你看到无常一个现象一直生灭、生灭、生灭过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压迫的感觉，这种被压迫的感觉就是苦了。好，哦，这个要禅修才能够体验到的。哦，所以只有观到这些现象呢，一直为生灭所压迫，我们才能明了他们的不圆满性、苦。任何生灭变化与苦，不能够被视为有一个永恒的我。当你看到一个现象一直生灭、生灭、生灭，又一直受这个生灭的压迫呢，你的内心里面呢，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我的。 认为他是一个我是因为他可以被控制，但是一个生灭的现象一直生灭不受你控制，你叫他停下来他也不停，你叫他灭去他也不灭，他就是随着他的法则一直生灭。生灭的话呢，你的内心呢不会认为有一个我的，这种是自然的反应。所以呢，当一个人看到无常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体验苦，也会体验无我。所以佛陀说，见无常者见苦，见无我。所以身心的无我性呢，是经由缘起法而了知的。要了知无我呢，必须了知因果。例如眼处的升起，则升起眼处生受，在此呢，处是因，受是果。比如说你的眼睛看到了巧克力蛋糕，但那个巧克力蛋糕如果还没有触到这个舌头，我们都会升起乐受，因为过去的印象嘛。所以眼睛一触到呢巧克力蛋糕，就会升起了这个乐受。之前有没有乐受？没有。现在为什么会升起？眼处嘛。所以这个受的升起是不是因缘法？因缘法，你就是要这样来去观你的受，因缘法来的，然后不是一个我。在毗婆舍那的目标是我们的毗婆舍那的目标是我们的身心，也就是我们的五取蕴呢，或者是名色同一个意思行者呢，做观时，有时观我们身体的觉受，有时这观心的觉受，更重要的是观心对身体乐受以苦受的反应你观身体的苦受，比如说苦啊痛啊，你打坐这个盘脚盘了很久很痛你就观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这样的观法是其中一种。但是更重要的呢，你应该观你的心对这个痛起的那种反应。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烦恼都是来自于心，不是来自于身体。你要斩烦恼，你一定要直接观那个心，才能够斩掉那个烦恼。你观身体的痛也是可以，但是我认为呢，最有效、更加有效的呢，是观你心对痛的反应。一般上是什么反应呢？排斥、不喜欢，谁都没有一个人喜欢痛的。所以呢，在我们观痛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是很多的嗔恨，但是啊，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老师叫我们观痛嘛，我们就痛痛痛，但是心中其实是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呢，其实已经带有了少许的嗔了，只是我们没有，我们的心不够敏锐，抓到那个嗔罢了。所以呢，我倒建议呢，大家痛痛痛几下就好了，开始观你的心了。你的心对这个痛呢，是嗔恨的吗？还是舍心？如果舍心就没有关系了，那如果嗔恨心，那个就是造业了。所以如果知道是嗔恨心，我们就转去观我们的嗔恨心。那怎么观呢？观这个嗔恨心无常，观它是因缘法。为什么这个嗔恨心升起呢？是因为这个痛嘛，所以痛是因，嗔恨心是果，它是因缘法来的。因缘法你不可能说是一个我你这样每一次这样分析这样观的话呢，到最后呢，什么现起你都知道，都是因缘法。因缘法是不受控制的吗？所以呢，慢慢你就会放下了如果你可以做到脚痛心不痛，所有身者都是身痛心不痛的所以呢，刚开始当然要训练刚开始痛痛，如果你是痛痛痛，你可能更加痛，我在痛我在痛，如果你把那个我带进去呢，它就会更加痛。所以你要训练到关到痛还在，但是心呢已经不痛了，因为你知道它是生灭你知道它是因缘法不受控制的，你就会训练到一种身痛心不痛的境界所以这个禅修呢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更重要的呢是关心对身体乐受与苦受的反应。刚才苦受痛是苦受嘛，苦受会引申这个嗔恨，那乐受呢你就做得很舒服了，很舒服啊，乐受了，乐受如果我们不关这个乐受的话，它就会引申贪爱了，贪爱也是造业，也是一种造业。所以呢如果它你不关乐受的话，它就会引申这个贪爱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观乐受，怎么观，就作意它为无常，乐受是无常的啊，乐受是因缘法啊，等一下会继续讲到哈。那我们能够自戒的应用观的智慧呢，去解脱苦的枷锁，这便是达成解脱的刹那至刹那的修行。这种观法是刹那刹那的，它升起你就观，它升起你就观，所以叫刹那刹那啊。好，无论是观身受心或法呢，四念处啊，可以应用此相同的修行纲要。一般上呢，四念处的教法都是叫我们观痛痛，知道知道，看到看到啊，生生，这个叫正念，没有叫我们观无常无常，因缘法因缘法。所以我说呢，一般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修行法门呢、大家都偏重正念，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智慧，所以修行了很长时间没有进步，就是这样了。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都放掉这个四念处这个法门。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个四念处这个经典呢啊，佛陀的确有讲啊，苦受升起知道苦受升起，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他的确有讲，这个就是正念。但是后面那一段呢，很多人都忽略掉了。佛陀知道苦，知道苦受的升起，知道苦受的灭去，知道苦受的升起跟灭去两个啊。第一个知道苦受的升起，知道苦受的灭去，这个就是无常啊，佛陀就是叫我们观无常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掉这一段啊，你回去再研究一下这个四念处的经典，然后呢再观这个苦受的升起跟灭去，每一段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佛陀都有讲到观他的升起，观他的灭去，这个就是叫我们观无常了啊。只是很多人都忽略掉这一点了。好，这个修行的纲要是怎样呢？啊，第一个认知它，就是正念哈，是指认知现象，嗔贪苦乐昏沉。悔忧惧乐等什么情况什么现象，不管是我们忧愁也好乐也好恐惧也好呢，我们都要认知它，此即为正念啊。如此呢心就不会离开目标了。第二个呢接受它，是接受它的本能，它的本质啊，不要抗拒它，因为如果你抗拒的话呢，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嗔，也不要黏着它，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贪，也不要造作它，或者添加自己的意见或想法啊，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等等哈、那会引起潜伏于心中的妄想及烦躁浮躁。接受它呢，就是接受它的本能，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先接受它先。因为它就是我们要观的目标，啊，我们要观的目标是不分好跟不好的，啊，在毗婆舍那是不分的，在定禅当然有分，定禅我们都是取这个安般念啊好的一些东西来观哈，但是在观禅呢，不管什么现起，你就是要观，你不可以去分别它，你分别它，你就把那个我给带进去了，啊，好，第三个呢，不要去认同它。不要认同现象是我、我的或是我的自我，它只是一个设法，或者是一个名法，啊，它只是一个设法或心法的作用，啊，就如以第三者来观别人的觉受，比如说忧愁，啊，忧愁在我心中升起了，第一个我认知它，第二个我接受它，然后第三个呢，我不要去认同它是我的。 不要认同这个忧愁是我的，是我来的，是我的，我的自己，我的自我，不要这样去认同它。那要怎么观呢？就以第三者，比如说这个医生帮病人开刀，病人的痛医生是没有感受得到的，好，所以这个医生是以第三者来觉知这个病人的痛的，他自己没有办法感受到。同样的，你就想象你是医生帮病人开刀，身体有什么忧愁痛等等，你就是不知道，不把它当作是你的，你的，你心中就默念了啊，不是我的啊，忧愁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啊，这个默念是很有力量的哦，这个是文字的力量啊。如果你默念我的，我的，我的忧愁啊，你一定愁上加愁，我可以 grandy 保证你啊，你可以回去试试看。如果你在伤心的时候，你就念我的伤心，我的伤心，等一下你泪水流了一大堆啊。但是如果你伤心的时候，你心中默念伤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然后放开那个距离啊，以第三者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伤心呢，你就会觉得哎，伤心没有这么严重了。你要回去试一试哈，没有这么严重了，这个就是观的方法了啊。这个我摸索了好多年了啊，才了解的啊。所以为什么我很到最后呢，我本来是从讲阿毗达摩出名的啊，起家的了哈，讲阿毗达摩起，等到我彻底的了解整个禅修的过程之后呢，我就决定不再讲阿毗达摩了啊，我反而喜欢教禅修，因为这是朝向解脱我们人生痛苦最快的捷径。你也不用背八十九种心是什么，二十四缘是什么哈，你不用背这么多，但是看个人的要求哈。但是因为我是个讲师嘛，我的知识是要必须要懂得很多啊、哦。但是如果你只是要解脱痛苦呢，其实呢你不用学二十四缘，但是因缘十二因缘你是一定要学啊、哦。那这些东西呢，怎么修行一定要学，这个是帮助你解脱痛苦的，而且很简单啊、哦。但是要学的最彻底呢，应该去参加禅修，比较能够彻底的啊、哦，因为有老师的指导嘛。没有老师的指导，你回去又忘记了，啊，这个是心的本性，啊。好，第三呢，不要认同它，所以以第三者的啊态度来观你的感受。第四个呢，审查。有时候呢，可以审查它的因，如审查。有时候可以审查它的因，如审查此现象源自何处，它只是因的果，不是我，我的，我的，我的自我。好，那第三个呢，你不认同它的、哦、你就说啊，不是我的，那忧愁不是我的，不是我来的，不是我，不是我，那它是什么东西呀、啊？啊，你就开始要去审查。这个审查呢，也就是七觉知里面的一个责法觉知，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的修行法门呢，就是缺乏了这个审查，只是正念知道罢了，没有去审查啊、哦、责法觉知，这个责法觉知是可以领导我们解脱的，悟道的啊，一个重要的责法觉知跟智慧一模一样啊、哦、所以你第三个你不认同它是我的，那你就要审查了，那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忧愁啊，比如说我们的苦受，苦受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忧愁是苦受吗、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忧愁苦受是什么东西呢？啊，你就检查它为什么生起，为什么生起，你就检查它的因，去审查它的因，它的因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啊，所以你自己去审查，审查它的因呢，你就会找到它的果，那你就灭它的因，那它的果就会消失了。如此它的果消失，你还可以看到因缘法、哦、是因为因升起带动果升起的，所以你不单啊果这个忧愁跟着消失了，同时你也了悟了，解悟了啊、哦、觉悟了这个因缘法。 当你觉悟了因缘法的时候，你就不会执着那个忧愁啊，是我的，我的了。好，第五个是观照无常，是指无人呢作意，一切升起的现象是无常变化灭去，一直联系的去作意它。好，所以这个作用，刚才不认同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然后审查的因，看到因跟果，然后呢再去作意它，作意就心中默念了哈，心中默念啊，无常无常，变化变化，灭亡消失啊，什么名词都可以，同义词全部跟他念出来啊。为什么要观无常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为什么要观无常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去除常想，颠倒想来的哈，常想。这个常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啊，啊，我们呢，不管眼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鼻子嗅到什么，舌头尝到什么，身体触到什么，意识想到什么呢？我们的在漫长的轮回中啊，因为宿宿修习缘的关系，我们都把它认为是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是还是不是啊？啊？我们所体验到东西，我们一向来都把它认为是永恒的。好，虽然我们上过很多课，佛陀讲无常，但是还是不强。我们强，这个常想比较强烈。好，所以呢，我们观无常呢，是为了去除这个常想。这个想也是五蕴之一哦，啊，五蕴之一也是重要的一个哈。包括我们的人生中啊，我们的人生中也体验，其实体验了很多无常。比如说我们的乐受，我们小孩子啊，啊拿到比如说成绩考得好啊，拿到奖品啊，啊这些乐受，你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过去的，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哦，那我们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这些都已经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生活中其实已经体验了很大的无常，很多的无常。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无常想还不强？啊、哦？生活中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都是无常的，天气的变化也是很无常，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常想还是这么强呢？为什么？OK， 速速修行缘哈，你们一个学以致用了哈。其中一个是速速修行缘，修行缘，另外一个是我们没有做无常观啊，这是重要的原因。速速修习缘是一个哈，那如果我们速速修习缘去做无常观的话，到最后我们一定会以无常观去战胜这个常想，以无常想去战胜这个常想嘛。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观无常了。好，第二个原因呢，以便观之心与变化的实相协调，这样听得懂吗？好，以变观之心以变化的实相，我们先讲实相嘛，哈。佛陀讲一切实相，什么是实相？真实的面目嘛。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无常嘛，对吗？所以实相就是真实的面目是无常的，啊，真实的现象，一切身心五蕴都是无常的。好，那现在呢？既然它是无常呢，我们就以无常来观它，这样就能协调啊。对不对？那一切身心一切升起的现象都是无常的，但是你都是由用有常去观它的话，这样它协调不协调？不协调。当你不协调的时候，你的智慧怎么增长啊？你怎么看到法呢？因为你都不跟它协调嘛，对不对？所以呢，为了看到这个现象，如实的看到这个现象的真面目呢，你就要以现象它本来是这样，你就这样去观它，你跟它协调过后呢，这个现象啊很快就展现出来了。这个也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摸索的啊。所以当我时常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就看到无常了，因为我的心跟这个现象协调嘛，没有挣扎，不用挣扎，跟它吻合啊。好， 这是第二个原因。我相信到现在没有人跟你们解释过哈。好，第三个原因呢，以截止贪的增生啊，比如说乐受升起了，乐受升起，如果我们不观乐受无常，无常的话呢，就会引申什么贪，贪升起就会引申取啊，缘以贪取升起，然后取升起就会引申有，有就是造业了哈，有升起就会引申生命，新的生命啊，有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啊。所以在乐受升起的那一刹那，你不观无常的话呢，它就引申贪，而带动了整个十二因缘的旋转啊。所以乐受，我们一天有几千个乐受嘞，眼睛看到了乐受，眼睛看到亲爱的孩子的乐受，看到亲爱的丈夫的乐受，看到亲爱的食物，可爱的食物的乐受，一大堆。耳朵也是有很多乐受嘛，鼻子、嘴巴、身体也是很多乐受，心中想到美好的东西也有很多的乐受。所以我们一天里呢，因为乐受而滋长的这个贪啊，数之不尽。所以在一天里呢，我们时常都在转动着这十二个因缘法。好，所以要怎么制止呢？就是在每一个乐受的升起，就观它无常，这样才可以制止贪的延伸，而带动了整个十二因缘。有逻辑吗？
好。
那在观这个贪的过程呢？哈，在观这个无常的过程呢，就好像是比如说一盏油灯。一盏油灯呢，它燃烧着，燃烧着，它燃烧着是因为有油灯，有这个灯芯的关系。有油灯，你一直跟它加灯呢、啊，一直跟它加油，加油的话呢，它就一直燃烧，永远都燃烧不尽。好、哦，但是如果你不加油的话，它这个油灯呢，烧到一个程度，因为没有再供应它这个油，它就会消灭。同样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观无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再加油了。好、哦，你没有再加油进去。这个加油，这个油是什么？这个油就是贪爱，贪爱，贪爱是轮回的根本嘛，哈、哦。所以你当你在观无常的时候呢，你就制止了这个贪爱，所以你没有再加油进去。当你每一次不加油进去的时候，你这个灯啊燃烧到一定的程度，它会不会熄灭？一定会熄灭的。最怕是你一次每一次都跟它加油，加什么油啊？加贪爱的油。那为了不加贪爱的油，你就要观无常。所以你一观无常的话，你知道不能够执取嘛，它变化的东西怎么去执取呢？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你这盏灯啊最后一定会熄灭的。所以解脱轮回是有希望的啊，只要你不加这个油进去就好了。好，第四个，我讲到这些我就比较高兴了哈，讲二十四元其实我也不是很高兴哈，因为这种才是真正帮助到别人哈，解脱痛苦的哈。好，这三个原因就足够了哈，就足够了，提供了足够的原因，让我们要去观无常。其实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啊，最后一个原因啊，这没有写到。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这个无常呢，我们讲 the power of the word， 字是有它的力量的，每一个字是有力量的，无常的字的力量特别的大。当你一直观无常，无常的时候，它无形中啊，已经在教育你的心啊，要放下，对不对？因为你都无常，无常，什么叫无常？就是变化，变化的东西你都不能够执取，好、哦，它都不是永恒，你怎么去执取呢？所以，当你在观无常的时候呢，它会教育你，潜移默化，好、哦，的教育你说要放下，不能执取，要放下，不能执取，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观无常的原因了、啊。 他会教育你的，慢慢的教育你要放下放下放下。现在很多人叫我们要放下放下，怎么放下？没有一个方法要叫我们怎么放下，就是观无常了。好，当观到了无常，这其不圆满即无我性就会变得很清晰了。无常故苦嘛，无常苦这没有我。好，第六个呢，允许他就是他，切记一切所生之事因缘生法，因为因缘本身呢就是无常的，因缘生的现象呢亦如是，勿惜尝试改变生起之现象，它会随性变化的，你不用去改变它，你只要观它无常，让它来让它去啊，就是允许它就是它，它这样就让它这样好了。好，第七个，放下它，不要执着任何现象，如观空中流云，任其来去，观在无常呢，心会逐渐放下。你坐在岸边看天空的流云，你有没有尝试去捉住那个流云？没有。同样的，以这种态度来观你心中浮现的任何现象，就像是天空的流云那样，你没有尝试去捉住它，你让它来，让它去。好，这些步骤呢，如何能够记住呢？我们可以记住英文的简述语，radical。一旦掌握了这些步骤呢，我们有时候观无常，有时候观苦，有时候观无我，然后就放下它了。如果你能够放下呢，这个就是那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了啊。什么都放得下，就是没有闲事挂心头了嘛。那个时候呢，每一时刻每一刹那都是好时光，都是快乐的时光。好，这个今天这个刹那刹那的修行，就是我送给你们最大的礼物啊。好，其实呢，我是希望呢，听了这个呢，能够激发你们的兴趣去禅修的。第二天会教这个，第一天先教安般念嘛，因为你的心如果不够细的话呢，没有办法修啊，所以第一天让心定下来，第二天就会教这个了。好，可以回家的，晚上回家睡哈。还有问题哈？这边有几个问题哈。好，请安静哦，不要这么激动哦。好，第一个问题，好，眼门心路过程有17个心事，那一门心路过程有12个，请问眼门的心路过程是不同吗？五门是一样，五门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都是17个心事。但是其中一个眼识，如果是眼门心路过程眼识，如果是耳门心路过程是耳识，那一个心路不一样罢了。好，那一门心路过程是12个，这是一般上都是12个，但如果是塑形异界的禅那，禅那一门心路过程呢，就不止12个了，好，就很多很多个了。好，好，第二个，幻德庄严书名十七页，弟子的每个禅那心路过程中间各有12个有分心，又是什么？一个禅那一个禅那到另外一个禅那呢，一个禅那的一门心路过程到另外一个一门禅那的心路过程中间一定会有分心的啊。这个你没有学阿毗达摩可能不知道哈。那中间有分心，有分心呢，一般上升起很多个，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因为这样一眨眼，然后一弹指呢，就有千千万万个心走过去了，有分心啊，越多越多呢，表示我们的智慧呢比较差一点，那中间呢有分心少少少呢，表示我们的智慧呢比较敏锐，所以这个弟子呢就是这舍利弗 大弟子啊，他的禅那的心呢、啊、只有16个，表示说他的智慧很高。好、啊，我们平常呢心呢中间呢有分心，可以升起几万个的，几亿个哈、啊。
好，
第三个问题呢，在布施时应该辨别是否正确。这个要以两方面来讲。如果你是修菩萨道的呢，你就不用辨别无相布施嘛。好、哦，如果你是要修菩萨道的，真正要成佛的呢，一般上呢，真菩萨呢是不辨别的，只要你需要我就给，你要我的眼睛，我就给你，不管你是乞丐、坏人、好人，好、哦，比丘，我是不辨别的，好、哦。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菩萨，我讲的这个菩萨是受记过的菩萨，好、哦，他是不辨别的啊。那如果是修这个，一般上呢，一般上的人呢，辨别呢可以让你的功德更加圆满，好、哦，但是你也可以不辨别。如果你有菩萨的心的话，你就不要去辨别，好、哦。但是如果说你的布施很有限，你只能够做一点点布施，你又不辨别的话呢，那你的布施的功德就很少了。好，所以看你的心呐、啊，要怎么辨别呢？啊，佛陀讲嘛，我们辨别第一个，比如说供养佛陀，啊，从佛陀有14个啊，佛陀，然后圣者、阿罗汉，然后二果、三果，啊，三果、二果、初果，然后普通人，到最后第14个一只狗，都是有功德，只是说你供养给佛陀，供养给圣者、阿罗汉，第三个圣者、二者，功德越高，你供养给狗跟供养给一个人，他功德是不一样的。啊，供养给狗功德比较少，供养给人呢功德比较多，这个就是要辨别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布施的话，你只有一点点这个钱可以做布施，你又不辨别的话呢，你不是损失咯。哦，那如果是你不在意的话，你布施你都不求功德的话，那你就不用辨别，你要做就做，高兴就好。啊，这样就做得很高兴了、哦，好、哦，只是说在知识上呢，我们要知道布施是有分别的，好、哦，不供养给什么人功德越高，供养给什么人功德比较低，这个知识要知道，但是并不是叫你们一定要去分，一定要供给最高的，那些刚刚出家的不是没人供养，好、哦，对不对？哦，每个要供养给那个出家很多年修行很高的那些刚刚出家的，每个不是要挨肚子的。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时候也不要辨别，啊，看个人的能力，看你的心胸有多大。OK， 好。好，第四个呢，如何应用素素修习缘修正好的性格呢？啊，那好的性格你就再做啊，啊，好的，比如说观无常，你一次观，第二次观就有力量了，第三次观更有力量，第四观就有力量，然后成为了你的习气，以后什么身心就观无常，那个就是人间好时节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如何修正我们的性格。好的东西你就加，重复的去做，啊，布施好重复去做，持戒好重复，修行这个禅修好，都是好的东西，你就重复一直做一直做，就会成为你的素食修习缘了。那不好的呢？舍到最后没有力量了。好，这个就是怎么修我们的素素修习缘。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24缘就讲到这边为止。好，我们做最后的回向功德。啊，这有问题哈，好，好。
嗯，法所缘有6个，无尽下面那个是第二，是16细行。
嗯，
16细色，我不知道16细色。
啊，你有学阿毗达摩吗？
有读过，可是印象不深。
啊，因为为什么我不讲呢？因为我第一天大家听得很好嘛，所以我就第二天我就觉得说，哎，可以进入阿毗达摩，结果一进入大家跟不上了，所以我只好把阿毗达摩那一段给抽掉。好、哦，所以12个6细色呢是讲阿毗达摩里面的，那你要了解24个色法，我才能够讲这个。所以为了要讲这个，我又要讲24个色法。等一下我讲完，大家更跟不上，所以我就不讲了。啊、哦，16个细色，其中一个是水， 你这样知道就好了。啊，水是细色来的，很微细的色法。嗯，所以有的东西呢，我没有讲，是因为我是要调整。我知道讲下去呢，大家更听不懂，所以我就不讲了。OK， 还有吗？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结束了哈。我们来回向功德。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众，
普及一切众，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圣道。萨埵，萨埵。萨埵。好，第一呢，我要感谢这个印尼学院的所有法师的扶持，好，然后呢也感谢呢所有在座的同学的出席，然后使到这场十四缘呢能够圆满结束，谢谢。
非常感恩哈，法师这个不辞辛劳哈，从马来西亚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这边，那所以我们同学非常有福报了哈。那希望以后还有因缘可以继续听到法师的说法哈。那这大家我们常住的法师也非常赞叹各位同学很精进呢，学法。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把持这个像这样精进学法，就能够硕硕的休息啊。那就是，这个4月23啊，24周六都周日有两日禅修，在这个台北市福德街232巷6弄10号，这个法师会带禅修啊。如果有兴趣的，那个外面有报名表哈。啊，另外还有学院也安排了很多的课程，也有禅修课，也有经典的课程啊。那如果大家能够继续闻法修学哈，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善法这个正念能够更加的增加，智慧增加。那外面也有很多简章，那大家就可以去拿简章来把握这个修法的机会哈。阿弥陀佛。那接下来就是照刚刚说的嘛，我们要每一排哈打扫哈，清洁环境也是很重要，也是要修这个福行啊，对不对？好，那有赶时间的同学不客气，可以先离开。那其他的就是留下来哈。啊，记得先帮你啊，就是把你手这个抽屉里面的茶杯、卫生纸哈，什么都带离开。那个一定务必把你的随身的物品带走哈。特别是茶杯，每一次活动会留下很多茶杯啊。哦，好啊。好，那同学，我们先这个保持安静了，那就让法师。